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马志武上诉，法院维持14年冤判；陕西法轮功学员王红、董玉英被非法判刑；辽宁省原610主任宋善云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马志武先生2020年6月在老家固原市金源县被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4年。马志武不服，提出上诉，被非法驳回维持原判。2021年8月上旬，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刑事裁决书显示，二审没有公开审理，审判长曾宪斌、审判员张明、徐宁、书记员黄怡。马志武先生今年50岁，曾患有严重的鼻窦炎、痔疮、前列腺炎等多种疾病，多处求医不能治愈，痛苦不堪。1998年5月经人介绍修炼法轮功，两个月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修炼后思想境界提升了，不再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利，凡事替别人考虑。20多年来，马志武没去过医院。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马志武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三年，遭受生不如死的折磨。他绝食反迫害，又被中共非法判刑6年。2010年9月，马志武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半。2020年12月25日，马志武被固原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14年，勒索罚款30000元。马志武不服，当场提出要上诉。随后，律师为马志武代理上诉，并向宁夏高级法院递交了马志武刑事上诉状兼刑事控告状。马志武家属也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控告宁夏固原市等地公检法人员杨福春和单东、马志刚、赵军万和董军52人以上徇私枉法罪。律师和家属多次到宁夏高级法院面见办案人员。控告人认为指控和判决马志武有罪，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审因改判无罪，办案公检法人员构成徇私枉法罪，是真正的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法轮功学员王红、董玉英2021年7月4日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目前王红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办案人骆成信。王红女士今年60岁，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枉判三年六个月，并勒索罚金10000元。董玉英女士今年65岁，被上述法院枉判三年三个月，并勒索罚金6000元。2019年1月，王红、董玉英在鄠邑区蒋村镇附近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蒋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西安市莲湖区看守所。王红因检查身体不适被放回家。2020年1月，西安市莲湖区法院非法庭审两名法轮功学员，王红坚持自己无罪，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董玉英的辩护人是陕西博纳新律师事务所律师文平。王红保外就医在家。2021年7月2日，王红又被蒋村镇派出所与鄠邑区610警察在家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莲湖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宋善云从2003年3月至2006年5月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仅仅三年时间里，辽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183人。作为专职迫害机构610的一把手，宋善云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罪行累累。2021年7月份，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 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宋善云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是辽宁省的610办公室及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他与辽宁省的党政机关及公检法宣传部门勾结，从省级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严密独立运作的迫害体系，全面实施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死亡者身源直接火化的极端恐怖主义政策。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就在辽宁，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马三家劳教所设计实施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洗脑转化和酷刑方法，并向全国推广。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4月，马三家教养院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达到4000余人，多时曾同时关押1300多人。以苏静为首的马三家教养院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酷刑迫害手段多达数十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先被揭露就在辽宁，中国最大的两个人体标本工厂也在辽宁的大连市。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曼哈顿集市，民众体验法轮功的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14日和21日，纽约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和第八大道上各自举办了一天的集市。集市中，当地法轮功学员们摆设了真相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两天中，有许多人当场学练法轮功，体验功法的玄妙，还有人当场买书，并留下联系电话，希望回家后还能继续修炼。乔班纳是纽约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在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当即表示要学功。在学练了前四套功法后，他表示在练功时感觉到能量场很强，身体得到放松，也似乎变轻了，有一种很玄妙的感觉。他对中共不让中国人在中国大陆自由地修炼法轮功表示不理解。他说，对人的身心健康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应该立即停止。萨尔瓦托夫·布兰奇福特是一名武术教练，他说他练武术已经30多年了，也曾经练过静坐，但是都只是在动作上，在感性上有一点认识，在理性上认识很少，所以虽然练武术这么多年，但收获不大。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在理论上指导自己的方法。他听了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的介绍后，就觉得法轮功是自己要寻找的方法。布兰奇福特当场买了两本法轮功的书籍，一本转法轮，一本法轮功。他表示回家后会认真地去学这两本书，真正的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60亿。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闯过磨难》，作者中国广东省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7日。回顾自己过去20年的修炼之路，从开始为了祛病健身到如今成为一名坚定的治武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一路走来曾陷在情中迷失痛苦过委屈过，但最终在法中清醒过来，感恩师父的慈悲，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从迷中救起。多年来每每想提笔写心得交流，总是临下笔时毫无思绪，心里愧疚不已。学了20年的法，到如今才真正的意识到，学法不是走形式，首先让自己沉淀下来，静下心来虔诚地学法。修炼中要时时事事修心，向内找，正悟法理，一层一层地提高。以下是我修炼路上的几段经历和浅薄的认识，望各位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师父保护，有惊无险。记得2009年上海开世贸会的时候，我寄了一份装有真相光碟和小册子的信件给一位工作上有合作的客户。因为当时正值世贸会期间，对于寄去上海的信件查得较为严格，我的信件寄出去没多久，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就到公司来找我。当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势很严重，很多世人不明大法真相，不自觉地做着助纣为虐的事。快递员来到公司，威胁要把我的寄件举报到公安局，还要我给他20000块钱就把这事了结了。我问他，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他说，我知道。我又问他，那你看过里面的内容吗？里面都是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被诬陷迫害的真实事例。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告诉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是欺骗世人的谎言。我们两人在公司的会见室里谈话，会见室经常有人来敲门，我心里很紧张，生怕被公司的人知道，就和他商量，我没那么多钱，就给他10000吧。他看到我动心了，就死活不松口，咬定要20000块。我也跟他说得很清楚，20000我是没有，10000我还得借。后来他说要去和合伙人商量。晚上下班回家后，怎么想都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够被常人威胁？虽然心不稳，但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和考验，我不能上了旧势力的当。我坚定一念，大法弟子救人没有错，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我不能出于怕心和顾虑心帮邪恶的忙，让不明真相的世人被邪恶利用，犯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大罪。当我把基点放在维护大法救度众生上时，我的心平静了。我整晚不停地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归正自己，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做坏事。快递员是来听真相，是要得救，不允许邪恶毁众生。第二天午休时，我准备去吃午饭，那个快递员来电话了。我接过电话，就听到电话那头快递员很紧张地对我说，你快点把钱打给我，如果今天没收到钱，我马上去举报，公安局就在我们马路对面。我没动心也没动气，心平气和地问，你是某某吗？大姐不想让你干坏事，你要记住善恶有报是天理，如果你听不进大姐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但是这钱是不能给你的。说完我就挂了电话。几天过去了，快递员某某再次来我公司找我，并给我道歉，说他回家跟他妈妈说了这件事，他妈妈告诉他，做人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取应得的报酬，不能做这些违背良心的事情。然后他和我说，当时他不想做快递这份工作，觉得很累，想自己做生意，但又没本钱，刚好遇到这件事，就想在我身上捞点钱做投资，没想到我并不接受他的威胁，并且为了让他不做坏事，冒着被举报的危险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善恶有报的天理。我接受了他的歉意，由衷地为他明真相感到高兴，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修炼人要做到时时刻刻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念一正邪恶自灭。第二部分，信师信法，放下执着，闯出磨难。20多年来，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打压、迫害、骚扰，旧势力利用这种邪恶的形式加强了我们的怕心，让我承认了邪恶的迫害，觉得大法弟子是邪党的眼中钉，是邪党时时刻刻盯着的重点对象。殊不知正是自己的怕心和错误观念才招致了邪恶的迫害。2018年初，我和家人去外地时请了2本大法书，回家时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稳，一会儿想包里有大法书会不会被安检人员检查，一会儿又想法轮大法是宇宙根本大法，是来救度众生的，大法书籍是合法出版的，不会有事的。一路上我心绪不宁，当时师父几次点化我，回家的路上老走错路，可是当时并没有悟到向内找，因为掺杂着怕心，发出的正念也没达到除恶的效果。过安检的时候被安检人员开包检查，这一念之差，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9个多月。在被迫害期间，不论邪恶利用众生怎么恐吓我、辱骂我、打我，或者走怀柔政策等方式企图让我妥协背叛大法，我都不怕。我始终守住一念，我没有罪，修炼大法没有错，我做的事堂堂正正，我只归师父管，我修炼中有漏的地方会在法上归正，邪党的法律程序对我无效，我要无罪释放。按看守所的规定，刚关进去的人员前3个月都要背所谓的章规，还要干活，如洗碗、擦地、洗厕所、值班等等。我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修大法没有罪，这些要求我全都不配合。我每天坚持练功，狱警给我压力，并给我戴手铐脚镣，吃饭不给菜，大冬天不给热水洗澡，还不许监舍里的其他在押人员跟我说话，谁跟我说话就罚谁。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意识到不对，大法弟子所在的环境应该是祥和慈悲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我有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向内找，发现自己在和邪恶对抗的过程中没有修炼人应该有的慈悲，而是满脑子的争啊斗啊，这不就是党文化的表现吗？我要从根上去掉它，这东西我不要。即便是在邪党的黑窝里，我也要展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善慈悲。在这长达9个多月的非法关押中，本地公安分局、检察院人员都来找我谈过话，告知我到了什么程序了，我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以此逼迫我签字承认什么，背叛师父和大法。我的心都不动，一直坚守一念，我是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出去。在他们的那些所谓文件上，我都签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迫害我谁有罪。尽管我在邪恶面前表现很坚定，我还是找到很多执着心，如委屈、怨恨、欢喜心、显示心、色欲心等等，发现一个灭一个。可我经常会流泪，觉得很委屈，修真善忍还要被迫害到这黑窝里，怨恨那些迫害我的人。当时看守所正在播放一部电视剧，剧中的女主人翁非常坚强，不管受多大的委屈都不流泪。我心里一震，自己是个修炼人，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常人吗？我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清醒了，我不能消沉下去，无论在哪儿我都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从那时开始，只要他们休息，我就坐在一边发正念，觉察到什么人心，我就用大法衡量，在法中提高，最终我做到了心如止水， 什么也干扰不了我的心。有一天，一位监舍的大姐来到我身边，看着我说了几句话，说我面相好善好善。没过几天，一位小妹对我说，你的气色很好，白里透红的。我说了句谢谢。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我正在发正念，听到监室的门开了，一个声音传来，某某出所。我双手合十，心里说，感谢师尊，感谢师尊，完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时的心情，就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在我被非法关押的这段时间，同修们整体上配合得很好，一直在营救我，家人也一直去各有关部门要人。这一次怕心导致的漏，给整体带来了很多的损失。痛定思痛，我一定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真修实修，走好最后的路。第三部分，疫情中救人显神迹。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肩负的最大责任。2020年年初，武汉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各省市村镇都开始封城封小区，不准走亲访友。我心里那个急啊，还有那么多众生没得救。我就把最新的真相语音节目从网上下载下来，每天出去打电话救人时播放给对方听，效果特别好，好多众生都完整地听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众生在等着得救啊。我们也出去发明慧网上出的三合一的有关疫情的单张真相资料，邪党封锁了环境，封锁不了我们救人的脚步。获救的众生通过电话中所说和接到真相资料的民众的脸上，我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喜悦。自从小区解封全部复工后，我们打真相电话基本在晚上。在这过程中，我多次体会到心念纯正时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救人所展现的神奇。今年雨水很多，一次我和同修 C 一起出去救人，没走多远就刮起了大风，眼看大雨就要来临，我俩同时想到了风神雨神，就跟他们沟通，我们是大法弟子，出来没带雨伞，有缘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呢，请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把该做的做完再下雨吧，你们也要同化大法啊。说完我俩双手合十，当时雨真的没下，等我们打完电话，前脚刚进家门，大雨就下来了。还有一次，我们出去时下起了大雨，心想拿着雨伞打电话很不方便，不知哪里有避雨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不受干扰地打电话。一边走一边想，就走到一棵大树下，正好有块干地。太好了，我们又一次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感恩师父的加持。第三次出门没下雨，可是走到半路雨又下来了，我望着天空，不好意思再叫雨神帮我了。说来真奇，雨神仿佛看出我的心思，一下把雨停了。从法上我的理解是，只要有救度众生的心，谁都会帮，旧势力都不敢动你的。师父让我们救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脚动动嘴，师父一切都给安排好了。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出去就像是完成任务，对应着的众生也有感觉，于是骂人的、说脏话的、当笑话听的、恐吓的等等，什么人都有，自己的心情有时也会被带动。正法的最后时刻，每一步都很关键，只有时刻在法上，遇事无条件向内找，才能走正走好最后的路。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被绑架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日。今年四五月间，随着恶党百年、搞清零、 对照名单抓人，我弟也有多位同修被非法抓捕，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指正。同修被绑架造成很大的影响，有的人吸取负面教训，书也收起来了，学法小组也暂停了，也有的把家都搬了，有的人认为正好利用这个契机接触警察，让他们明白真相，这是师父给我们救人的机会，让我们走出来整体配合，也给世人机会摆放自己的位置，包括警察、家属、亲朋好友。作为同修，每个人都在修自己，看自己的心怎么动。一，第一时间鼓励家属去要人。 A 被绑架，家属一开始害怕退缩，不敢去要人，同修就鼓励家属要走出去去要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转变人的观念。我们和警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不是承受迫害和施加迫害的关系，我们要救警察，要牢记自己的使命。于是我和家属去了派出所，我和家属到了派出所，警察根本不接待，以各种理由刁难，要登记，要身份证，往出撵我们，又拿出手机要给我们录像。第二天我们带了身份证又去了派出所，这次警察说 A 送拘留所了，不归他们管了，我们又去了公安分局要拘留通知。我们就是要多接触警察，见到谁都讲真相。在门卫，我们跟收发室的协警讲 A 同修怎么好，让他帮忙打电话找国保队长赶紧放人。在这过程中，我们由胆胆突突到堂堂正正，没有了怕，也没有了恨，感到警察不是那么恶，他们不明真相真的是很可怜。二，不找同修的漏，一点都不埋怨，整体配合。我们不找被绑架的同修的漏，不指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同修们真当成自己的事去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陪家属到派出所去要人的，有近距离发正念的，有贴不干胶的，有写劝善信的，有上网曝光的，有海外同修给打电话的，派出所警察说电话都打爆了，整体配合的非常及时，揭露邪恶的文章被大纪元报纸刊登，被明慧周报录用，极大的震慑了邪恶，邪恶最怕曝光，一见光就解体。整体配合减轻了 A 同修的压力，解体了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 A 在拘留所正念也越来越强，在这里要感谢海内外同修的无私帮助。三，本人和家属的正念起关键作用。被绑架同修要有正念，我们修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迫害好人才是在犯罪。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 A 不写三书，在这期间要给警察讲真相，让他们明白，不能让他们犯罪，配合他们就是纵容他们，就是害他们，制止他们就是救他们。师父保护每一位大法弟子。 A 刚到拘留所有些消沉，第二天来了 B 同修，拘留所里的牢头对 A 说，你看昨天来的那个法轮功打坐一宿，我把你俩调到一起，你俩交流交流。 B 正念非常强，每天都讲真相，他说师父经常点悟他。 B 跟 A 说，大浪淘沙，一定要跟师父走，他俩每天一起背法交流。15天后 B 被家人直接接回家， A 的家人去接，警察不放，被接到派出所，由街道、派出所、社区网格员三个人逼迫他放弃修炼。此时有很多同修一直在派出所近距离发出强大的正念，还有很多同修在家中发正念，有的发了一宿正念。 A 这时正念出来了，说大法比我生命还重要，我不会放弃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警察说不写就不写吧，回家吧。这次整体配合发正念，同修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尤其是 A 的家属同修，更加重视发正念了，认识到形成整体反迫害的重要性，从原来的几乎不接触同修的封闭状态，转变成积极参与配合营救发正念。还有一位 C 同修被绑架后送到拘留所，他家人见他说托关系把他要出来，让他写了保证书，他没有了正念，消极承受，结果15天拘留期满后，人已经被带到派出所了，可他家人还在家里坐着，以为他被送到看守所了，家属也不主动去询问，有些麻木消沉，没有反迫害的意识。还是同修到他家告诉他，昨天到15天的同修都放回来了，你儿子今天到期，你去看在不在派出所，同修们都在附近给发正念呢。他去了一看，真在派出所。后来师父给 C 演化假象，体检不合格，不能送看守所。警察问 C， 你得过某某病吗？他说没得过。其实就是 C 自己太封闭了，没有小组，不知道小组同修交流过，有体检不合格被释放回家的。他自己悟性不好，不知道警察问话是啥意思，结果 C 连夜被绑架到看守所。路走不正就会带来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四，社会就是修炼的环境，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 A 被绑架后通知他家亲属，他妹夫说不管，很冷漠，也有的不叫别人管，也有的感到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有的认为他不对，指责他，站在邪恶一边，也有很关心的托人打探消息，有的拿着身份证主动到派出所去要人，很有正义感。当然大法弟子是主角，常人看你有正念了，他也有底气了，在家庭中修好很重要。五，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 A 的妻子 L 看到警察拿的名单，里面第一张就是自己的名字和照片，警察居然没抓他，这明显是师父保护了他。 A 被带走后，他看到警车又回来抓他，赶紧从后门走脱，心里不断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拘留所很偏僻， A 的家属往回走，路上一辆车也没有，突然一辆车停下来，司机说上车吧，我拉你们一段。原来此司机是 B 的家属，因为在拘留所听到了他们在讲真相，就主动地送了他们一程。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 C 同修平时比较封闭，谁都不知他家在哪，他家总搬家，很少跟同修联系，他被绑架后谁也不知道，偏巧有一同修就想要找他，结果遇到他家人说他早晨被绑架，同修及时曝光，并告诉其他同修他家住址，积极配合营救，但是他家门太难进，没有密码，没有卡，同修去了几次，等了半天也没进去。有一次同修们又去他家，走在路上就发正念，不许邪恶干扰，求师父让我们进去。刚到门前，他家人从外面回来了，我们都明显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师父保护每一个人，一切都是很有序的安排，师父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反思这次被迫害的同修 A、B、C， 发现也许下面几点障碍了同修的修炼和共同配合，以致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一， A、B、C 基本都是独修，把自己封闭起来，没有学法小组，没有融入到整体中。二，没有揭露邪恶的意识，不重视发正念。三，没转变观念，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四，缺少法律常识，就默认了这种迫害，见着警察就心虚，让走就跟着走，让写就写，也没反问警察名字、证据，指出执法程序违法，没有反制警察。大法弟子是主角，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来救世人的，被抓了不能消极被动的等，要讲真相，揭露邪恶，让公检法人员明白他们在做迫害的事，是要被追责的，迫害法轮功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师父慈悲，师父心里装着所有的人，师父为我们修炼负责，让我们修成，看护着我们，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负责，听师父的话， 要多学法，融于法中，实修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心性，突破自己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在2019年8月上大学的第一周时得法的。得法的前三个月，我每周参加集体学法2个小时，但并不清楚大法和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即使那时的我不太明白，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修炼中一些独特的事情。有几次参加完集体学法后，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和清新，这种感觉会伴随我好几天的时间。参加学法的每个人也都特别友好和愉悦，气氛非常舒缓。当我开始更多的自己主动去学转法轮时，我能够规划和完成好课业，而在那之前，我在课业上有所滞后，我的头脑也更加清晰，摆脱了许多让自己分心的东西和一些坏习惯，比如电子游戏和动漫。蓦然回首，我才真正注意到我经历的许多变化，当时这些变化都是渐进的、微妙的，而且随着我不断学法深入，变化也在不断增加。之后，我在当地神运演出期间做义工，阅读师父的其他讲法和明慧文章，并更加专注于提高心性时，我不断体会到大法的博大精深，这是我以前所不能想象的。我想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些主要经历和体悟。一、讲清真相。直到去年三月份，当我在帮助推广当地神运演出时，我才意识到讲真相的重要性。那时我刚刚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并开始关注明慧等大法相关网站，我渐渐对讲真相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但由于担心和害怕，我在这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后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讲真相，尽管我以前几乎从来没有用过社交媒体，在上面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人，我意识到这件在社交媒体上讲真相的事情可能会变得十分尴尬，就没有太多的进展，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坚持讲真相。在随后的几个月，我没有参与任何讲真相的活动，对法的理解也没有以前那么深刻，所以就更容易被怕心阻碍。我后来发现另一种网络讲真相的方法，匿名聊天，但我只是定期使用，因为到那里去的人们心存各种动机，而且对话很容易就会终止。后来我确实能够联系上一些人，如果我有耐心的话，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讲真相的方法，但我经常被自认为的困难和恐惧而阻碍住。讲真相和修炼不精进是一个经常困扰我的问题。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反复强调了讲真相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曾多次在脑海中浮现要出去讲真相的想法，同时我在学法时，师父的法也鼓励了我。 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在于你做的怎么轰轰烈烈，看你做的有没有效，看你的心怎么摆放的，是不是修炼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就看大法弟子怎么去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还有呢，其实你要想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在你的环境中，甚至于你在网上贴几篇像样的文章都起作用。大法弟子嘛，你该做啥你就做。然后我试着出去为 NCCP 的请愿书收集签名。一开始我也是定期去做，但没有太大效果，而最终有了突破性进展，逐渐能够敞开心扉与人交谈。我还是没有那么主动的去做，后来更多的是依靠两个陪同的同修，同时发正念。但是最后我和同修收集到的签名的数量比我当初想象的要多得多，我自己在讲清真相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后来我们遇到了无法在私人领地及其附近收集签名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转移到公共场所，比如公园。最近在母亲同修的努力下，我们想出了办法，在当地的公园里搭起了帐篷和展位来讲真相。有一天母亲决定去公园看看，正好有个搭帐篷提供宗教服务的人要离开。他告诉我们，在公园里搭帐篷和摆展位是多么容易和简单。当时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师父和大法的指引。在写这篇交流稿时，我们正在该公园完成讲真相的准备工作，并计划几天后正式开始。最近我也探索在网络上用于以前类似的方式多做一些讲真相的事情。我感受到了讲真相及提升的过程是与我们个人修炼的提高直接关联的，与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二，用中文学法。在我修炼的头几个月里，我从未想过要用中文来学法，但当我有一次近距离看中文版的转法轮时，我被其中的文字所吸引，这是我在看其他书中从未感受到的。在我听到和读到其他修炼者学习中文来学法的修炼心得交流后不久，我也于2020年5月开始学习中文。我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学习中文，如网络课程、当地同修的帮助、选修一门大学课程。在整个过程中，师父的许多讲法帮助我坚持了下来。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们今天选择用这个中文来讲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中文是世界上表达能力最强、内涵最大的语言。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由于汉字是特殊的文字，它和天上的字很近似，汉语和天上的语言也很近似，因为它是神直接给人创造的文化，而且在中国奠定的是半神文化，那么字的形和音都与宇宙有着连带关系。通过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我也逐渐了解到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深远意义。我认为中文确实是一门特别值得学习的语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谁奠定的？是全人类。 这更加坚定了我用中文学法的决心。大约从今年二月开始，我使用了一个在线翻译软体来帮助我学习转法轮，用滑鼠悬停在汉字上即可进行及时翻译。那时我已经会认转法轮中的许多字，但仍有许多字不认识，所以我的阅读速度很慢。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每天至少读一讲。头几次这样读转法轮，我都能学会很多字。没过多久，我就能用注音或拼音相当流利地读了。现在我能理解转法轮中的大部分汉字，不认识的字越来越少。三，去除色欲心。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我经常在色欲的问题上挣扎。由于网络的负面影响和在生活中从现代社会获得的一些观念，色欲成了我修炼早期的一大障碍，后来仍继续干扰着我。在我修炼的初期，我在色欲方面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有几次放纵了这种执着，特别是在去年夏天。后来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我注意到它确实在消耗我的能量，我还注意到它与我对舒适和安逸的执着有关。在面临巨大压力和疲劳时，我的忍耐不够。尽管我决心从此不受色欲的影响，但它仍然以各种形式干扰我，特别是在睡梦中。当我不能把握住自己的时候，这让我很失望。当我通过加强学法，逐渐能够去掉这个执着，在面对色欲的干扰时不为所动，有时候甚至两到三个月几乎都没有受到色欲的干扰。后来在面对色欲的考验时，我又不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自己，我对此感到震惊。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这与我当时正念不足和学法少有关。于是我加强学法，并在一段时间内消除了很多来自色欲的干扰。一段时间后，我又受到了另外的色欲考验，这些考验定期出现并干扰着我。在这个时候，我的正念在其他方面也不强，也有一些其他的执着还没有放下。我觉得这些都与我没有很好的通过这些色欲考验有关。有时我在想，这是否与我过去在色欲方面犯下的错误有关，因此我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到越来越焦虑和沮丧。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色欲的干扰越来越大，甚至在我日常思考和人际交往中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习了师父的相关讲法，这帮助我逐步克服了这个问题。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中说，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重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着，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不起来不行。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武当山是真武，也就是玄武，道家讲的玄武大帝修炼的地方。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还说，有一天在梦中，在幻境中，魔来干扰他，也是化成美女，也是一丝不挂的。结果在他昏昏然时没有守住，他就动了情了。事后他一气之下，他很后悔。他想，我这修炼还能有望了吗？修了这么多年一事无成，还守不住自己的心。心想不行了，一气之下就下山了。下山走到半路上，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里磨针，用铁棒磨针。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又说，老太太告诉他说，时间长了必然会磨成针， 真武心一动，这个老太太磨针的时候又往碗里倒水，这个水都倒满了，她还往里倒，她就对老太太说，水都流出来了。她说，满了自然就会流出来了。她实际上是点化她，她的意思告诉她，一个人在修炼过程中，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一次没做好，下次会做好的。我还读过一篇明慧网的文章，对修去色欲之心的一点体会，对我很有帮助。我悟到我应该放弃所有的执着，把这个问题看淡。我曾经也像那位同修那样过度看重这个问题了。现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在色欲问题上做得比较好，写这部分交流稿尤其有助于我解决这方面的难关。当然，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相当大的阻力。我想，当我们真正想过关时，师父和大法就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走好每一步。四，打破自我障碍。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克服负面思维，并在修炼中更加精进。无论在修炼中遇到什么困难或阻碍，我都要守住我的心性和保持正面的态度。我知道，只要我持之以恒，一点一滴地弥补着自己的不足，静下心来学法，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暗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今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